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和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 HD FM98.9 Channel 3。最近呢，我们还新增加了一个新的收听渠道，那就是蜻蜓 FM。 您可以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的软件，随时随地随意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今晚我将继续同拥有多年行医经验的中医师车霞女士来聊有关中医的话题。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车医师为我们介绍了中医的起源、中医三品说的定义、中医所涵盖的内容。那车医师还为大家分享了好几个有关中医治疗和保健的例子。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会请车医师接着谈有关中医的其他话题。车医师您好，很高兴再一次请您到节目当中来。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与大家聊天。
非常感谢您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栏目当中，与大家分享有关中医的这个知识和理论。那么今天呢，我想请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在中国和美国从事中医相关的工作和事业有哪些相同点和区别？
OK， 这个问题呢相同点来说都是用中医看病，区别呢主要区别是国内以药为主，美国呢以针为主，国内是穷人看中医，再好一点就是看民间的老中医，而富人呢就看西医，甚至到美国看美国本土的西医。这里最典型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李勇来到美国来治病的这事，这是一件非常遗憾非常痛心之事。再看看美国，美国这边呢是穷人看西医，因为西医他的保险有 cover， 有保险付他的所有的医疗费，甚至有些就是只是付点那个一小部分的口费，基本有些甚至全部付，不需要自付。但是如果你看中医的话，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小部分州，就几个州是 cover acupuncture cover 针灸的，大部分州还不 cover 这个针灸，所以要看中医基本上要属于要自费的，所以在美国是富人才能看中医，是这样的情况。
那车医师您刚才提到了两点是让我比较注意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您提到了前段时间国内的这些一些名人哈，他们到美国来就医治疗，是治疗各种疾病是吧，包括癌症这样的绝症，我们所谓的绝症。
对，
那您觉得现在国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选择到美国来就医呢？
这个问题原因很多，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个崇洋媚外。
那您觉得是不是真的是国外，比方说像美国，它这边的这些医疗技术比中国更先进呢？
我不这样认为，也许它的医疗的设备先进一点，比如说你走到西院去看到那些装饰很好啊，一个大医院啊，觉得很不错的，但是它那个科技的进步不等于它的医疗的就是医学的进步。
是，我觉得您说到重点了，科技的进步并不等于医疗或者说医术的进步，是吗？
医学的进步，对。所以就比如说我儿子小时候生病了，就很简单的一个拉肚子，所以当时呢他爸爸就很着急， 因为尽管我是个中医，他都不睬我，然后就一定要打电话赶快去问问那个儿科医生怎么样。后来又打电话之后呢，那个儿科医生回答，这拉肚子就是说一个正常的生理排泄，什么不能做的，就是这样的 nothing can do， 就是不能啥也不能做。所以你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听到觉得又可笑又可气，为什么可笑？那个拉肚子怎么就不能治呢？就可以治啊，是不是？为什么可以治？因为我们中医讲了，他拉肚子可能是寒了，可以是饮食不节了，这些可以是在外面吃了不好的东西啊，那些这都有可能，
总会有一个原因造成他拉肚子这个现象。
对，但是他的儿科医生就是这样回答的，又可笑又可气，你说是不是？这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他没法治。你说他的国外的医疗技术好在哪里？好在他只能说是个他的设备先进一点，不等于他的医学就是就很高明，是吧？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内的名老中医他们很厉害的，国医大师这些很了不起的，是吧？还有我们国内的西医也不差，如果要说国内的西医和美国的西医相比，国内的西医也不差，那医疗设备啊也不错，就是这样的。
那还是有这么多包括名人在内的这些病人到国外来就医哈，可能他们一个是对这个国内的这些医术医学这方面不太了解啊，包括也是对国外的这些医疗情况不太了解，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蜂拥而至嘛，朝着这个潮流这个趋势纷纷到国外来就医哈。那他们这么多人到国外就医，基本上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结果也不是很好的，比如说李勇这件事情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最后怎么样？最后还是，所以我都觉得很痛心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临床上看的病都是些疑难杂症，那西医看不好的病才来看我们中医，因为他一般情况下生病了，他都去会看他的家庭医生，然后家庭医生看不好了之后，然后这里看那里看，最后看了没办法了，最后一站就到我们来看中医。但是我们手上治好的病全是西医治不好的病，因为他的普通的小病小病这些他不会来看你的，因为他都是看他的家庭医生啊，到了最后没办法了，活马死马当活马医，所以只好到来看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美国就是说在美国又是中医师在美国不容易，但是就是能够生存下的中医都是很了不起的，因为都是水平很高的纯中医，是这样。
您提到这个在美国的中医，那我想到接下来我想请教您的是，那么在美国要想做中医，比方说像做一个针灸师哈，需要哪些考核？那么他这个考核的标准跟国内有什么区别吗？
他有区别，因为我2001年来的时候，我们那会儿就考执照，所以我们一起开会的来的人，他们就把国内当时考中医师，资格的那个复习大纲就带过来了。当时我看了那个复习大纲，就和我们在这边的那个就不一样，就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对对对。
怎么不一样呢？
因为国内就是2001年那会儿，国内已经在开始了中医师资格考试了，然后就他们就说你从学校毕业了。还不一定能够从医，你还得考试，是吧？才那个拿到执照之后，你才能够行医。在美国这边呢，也是这样的，你毕业了不等于就能行医，你还得考执照。所以当时那个大纲和这边大纲就不一样。这边因为它有一个法规，那个美国各个州它有各个州的那个法规不一样的。对，还有它那个大纲也不一样。在美国它除了加州它是自行考试以外，其他州它是通过美国统一考试，是这样的。所以它难度也很大，它美国的它要求考英文，所以它的英文就是说加州它是可以用中文考试，韩文还有日文考试，英文还有其他州就是一定要有英文，如果你不懂英文的话你怎么和美国的西医沟通？
是，
所以其他州它要求就比较严格，比如说在我们华盛顿州它就是一定要英文考试，就是你的专业水平要求不高，他就是英文水平要求更高。
没错，因为我相信他这个这样制定这样的一个规定，是因为的确医生跟病人的这个沟通非常重要，是吧？那我还听说了，好像华盛顿州还是美国，当然还有其他州，已经开在大学里面已经开设了中医这个专业了，是吧？
还要开中文，因为现在那个美国的中医学校他也开中文课，为什么开中文课呢？如果你不学中文的话，你学不进，你就学不深。
啊，
对，因为有些翻译它是有局限的，比如说我们经典《黄帝内经》，
嗯，
它翻译的人很多，版本也很多，但不是说每个翻译版本都那么好。
那车医师，我们知道在美国就医，包括就是去看中医，都是需要 medical insurance， 就是这个医保，是吧？那目前来讲，美国的这些医保，它包括哪些中医的项目呢？
总体来说呢，它就只包括针灸这个项目。有的保险计划好一点呢，它可以保的多一点，它可以保什么呢？火罐啦，还有推拿啦，还有什么气功理疗啦，这些太极拳啦，它都要保，它就保的多一点。但是总体来说，基本上它只保一个，就是那个针灸，就打针。
哦，那是不是说不同的这个保险公司，或者说你买不同的这个保险的这个 package， 它涵盖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不同的保险计划，它的那个保的那个项目服务项目是不一样的。
嗯，
有些保的多一点，有些保的少一点，它那个费用也是有些保的高一点，有些保的低一点。
嗯，
有些保的好一点的，它我们看一次病，看一次它可以付到两三百块钱，三百多、四百多都有。
哦，
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只是几十块钱，只针一次看一次病，他就是50块钱、60块钱、70块钱就不等。但是总体来说，他起码说在华盛顿州，他是所有的保险公司，他是 cover 这个，就保这个针灸的。
嗯，这样的。那您之前也提到了，在美国看中医是比较贵的哈。
啊，对。
您指的就是说，如果您他的这个医保不包括的话，不涵盖这个中医的内容，是要自己掏自己付费的，是吧？
对，自己付费。对。
哦，那比方说平均来说，针灸一次它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针灸一次，也是每个人不一样。就是我们收费呢，也是根据他的病情来的。
嗯，
就是说，如果你的病情就是比较轻一点呢，就是一点小痛、一小毛病呢，这些，那我们就收费便宜一点。如果像那些疑难杂症，到处治不好的，那我们就收的高一点，可以收几百块钱，可能收的，我个人收的就是三四百块钱都有可能的，就是这样的，就看他的病情。有些呢，就是来一次就可以就不用来了，有的人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甚至三个疗程，对，就是我们就这样收费。
所以说也是看这个病人的病情而定的，是吧？
哎，对对。还有看他的收入，如果他收入高呢，我们就不打折。如果收入就低一点呢，就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他就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就是什么 package 啊，那些什么付费计划，就另外的方式，尽管的就是帮助病人嘛。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我想请教您的就是，在您在美国从事这个中医的治疗和保健的这个工作这么多年哈，您遇到的患者是以什么族裔的人群为主呢？
这个问题就是比较特殊。因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我们是中医，但是我们看的病人中国人却很少。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美国人和其他族裔的人，中国人反而很少，基本上是屈指可数。
嗯，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华人反而是非常少。
对，
那大部分的患者是其他族裔的。您说的这个美国是基本上是那个 Caucasian 白人吗？
啊，美国本土的人和其他族裔的人，其他的。
像这个非洲裔的，
非洲裔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也是属于少数民族，主要是美国的本土的那些人，
我们所谓的白人是吧？
对。
哦，这样的。
嗯，
那您觉得为什么就说我们华人在美国这边看中医的反而很少呢？
这个原因就很多了。也许就是说，他可能觉得我们是中国人，不需要看中医了。我可以在家里随便那个什么喝煲点汤啊，就可以调理调理，就不需要去了啊。还有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就不相信中医呢，就觉得我在美国来了，我可能去看看西医了，那中医就是很老土了这些，是不是
啊？
还有呢，就是说有些年轻人就不相信中医，就是这些原因很多，意思就很难说。
嗯，
我个人这样。
是不是说因为咱们华人就是移民到国外来或者在国外生活，是不是他更愿意去接触西方的新鲜的东西？就说如果我到了这个美国不享受这个西医的这个高科技，好像这个说不过去，是不是有这种心态在这个地方？
心态这个方面，我觉得最主要是对中医不了解。
嗯，
他对我们中国文化不了解，因为他西化了嘛，就像很典型说我们中国人是 香蕉嘛，外面黄，里面是白的。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嗯，
非常遗憾，嗯。包括我们的太极拳也是，我在美国这边呢，虽然说我们的太极班是帮助我们的病人，但是我们的学员也是全是其他族裔的，我们没有中国人。最近才开始因为做了节目之后嘛哈，在进行访谈之后才有中国人
来。哦，是吗？
对对，
嗯，
觉得非常的遗憾。
是不是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去哪里上这个太极班？因为我以前跟朋友聊到这个什么这些太极运动哈，
嗯，
但是好像很少人知道哪里有太极班。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包括对中医，包括对这个太极拳的宣传力度还不够，是吗？
是，我觉得这是个原因，因为我就知道我身边就是这些人，他们花了很多钱去学瑜伽，去甚至到其他国家去学，就拿那个执照，然后来在本地开那个瑜伽班，他们都对我们太极拳不屑一顾。其实我们太极拳是很棒的，说的我一句话不好说，甚至就是说，就是上次我们讲过嘛，太极拳它是很高的是吧？当时呢，很多人对我们太极拳不了解，
嗯，
就觉得我们的就是其他我们自己的文化就是好像是不感兴趣。
很多国人对这个太极拳，包括其他的一些传统文化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是吗？
我觉得很遗憾这一点。对。
那好的，我知道，车医师，您的这个您的先生是美国人，是吧？那您的先生包括他的家人是怎么看待我们中国的中医呢？
哦，他们对中医呢是很感兴趣的，也很支持。但是呢，因为我先生他毕竟是搞技术的，所以他他的思维是就是说那个就是知识了解只是一部分，知道一个度，对吧？就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下，他还是就想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西医。但是我儿子对这个中医很感兴趣，因为说很简单的例子，他现在因为上高中，一点不舒服，他马上就说要煲粥，妈妈请妈妈煲粥，一点都不舒服，他也请妈妈扎针。我不给他扎，他自己扎针。有一次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 Cherry 就是那个 Cherry Festival 就是那个樱桃节嘛，他就我们就去了，去摘那个樱桃，去那个果园去了，回来之后他就把门嘣声就关了，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他在干什么？就把门给关了，我就把去敲门，就说你干什么？他把门打开，我一看他就抱了这么厚一本中药书，他在翻。他说我想看一看，我能不能吃这个切瑞，看他的性是什么，他的胃是什么，胃经是什么，一下给我乐的。
也是受了您很多的影响，是吧？
对，我就觉得很高兴的，是吗？
是。您说的这个，我想起来上一次我跟我女儿一块到野外去那个散步 hiking 啊，然后呢，我就在这个野外那个地上捡了一些蒲公英回家，然后他就在笑话我，他说你怎么会捡一些 weeds 就是一些这个杂草回来？然后我说这个在中医来说它是一种中草药哈，有什么用？但这个的话，我想是的，像您这样，我觉得可能有必要，能够给咱们的孩子多普及一些中医的知识，是吗？让他了解另外一个医学的体系，是这样吗？
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什么呢？不然的话，我们中医在美国没有华人看中医的，就觉得很遗憾了。
好的。那您觉得现在目前来讲，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中医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在美国这一块呢，就是说，因为现在随着中医在美国的普及和推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医了，尤其是现在因为美国的那个止痛药泛滥嘛，在跟美国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危机，所以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就签署了一个什么bill， 就是把我们针灸纳入他的那个保险，就是作为那个止痛药这样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止痛药泛滥这个问题的一个替代疗法。所以现在呢，在美国的西医还有护士还有那个理疗师等等，他们也可以就是经过47个小时到200小时的那个业余培训也可以扎针，连执照都不用考。所以这样就对我们这个针灸的这个行业的冲击很大， 为什么冲击很大呢？因为他们可以争啊，他们可以争，但是老百姓不知道啊，就以为他们的争和我们争是一样的。当时因为他们的那个训练的不足，培训的不足，所以他们的那个实际操作中就造成了很多医疗事故，所以反过来就影响了就是我们这个针灸的正常从业。
哦，
因为他不明白。
我想问一下，您的意思是说，现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些physical therapist？是这些理疗师，也可以针灸，是这个意思吗？
他不叫针灸，他叫做干针，他叫干针，他换了个名字，就改了个名字。
干针和这个针灸具体到底是什么区别？
干针它就是我们针灸的那个急痛点嘛，是我们的中医的一部分嘛。他因为他换个名字，他说他们真的不是给针灸，他们用的是干针，但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
哦，其实是一个意思哈。
对。
那他们是去哪里学的这个干针呢？
他就是我们那里面的有些人学了之后，因为美国是个自由国家嘛，所以他就可以去开个班啦、啊，开个班子搞培训啊，然后就是一个值得很容易的事情啦、啊，所以他们就参加他的培训之后，就拿了个什么 certificate 的证书，所以就可以他们也可以挣。
哦、
oh. ，所以现在全美国在反干针。反得很厉害的，就不允许他们。为什么呢？不是说你不能争，你当然可以争，但是你要通过同样的培训，你要去上学，通过同样的培训，考同样的执照，然后你才有资格去争。不然的话，你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
嗯，那我是听说前一段时间、好像现在还在进行，就是说这个反干针的这个活动、是吧？
对对对。
那您可以跟我们听众们，具体的介绍一下，那现在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进程到了什么样一个程度？
在华盛顿州还很好，因为我们几次嘛都去了那个省政府去呼吁，所以情况呢还不错。因为在美国很多州的，就是干针都是合法的了，都合法可以针了、但是在华盛顿州还是非法的。所以从这一点讲还是可惜的，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现在觉得干针在华盛顿州是非法的，不等将来还是非法，
有可能哪一天他就通过了，是吧？
对，所以我们还继续努力继续反，不是说他们不能争，他们当然可以争，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受过同样的培训，通过同样的考试、取得同样的资格，然后你才能争，不然就对病人不负责任。
那意思就是说，目前来讲有很多这个需要针灸的这些患者，他们不太了解，可能这个 physical therapy 这个理疗师他的这个干针的这个执照的这个资格的考取的过程跟这个正规的针灸师是不一样的，是吧？
对呀、
他们不太了解，就是说他们在技术方面有什么区别，是吧？
是啊、因为他们的训练只是47个小时到200个小时，包括那个西医，他们的执照都没有考，只是参加200个小时的训练，就是业余时间周末的时候就参加那个课。培训一下，
像一个短训班一样的，
短训班，对，就像一个短训班。他们注册护士，他们也是这样的，200个小时，这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完全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所以因为病人不知道啊，病人看到针灸以为是针灸，对吧？他就去针了之后，他反过来说没有效果的时候，他就说针灸没有效果，就对这个行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不仅对病人不负责任，对这个行业也是个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也为病人着想，就必须要反对的干针。
是，而且我觉得也应该有必要让这些众多的患者们了解这个情况，是吧？
是这样的，不然的话患者不知道啊，他就看到你是老针，他就以为你是针灸。对，是这样的。
这样的。那您刚才提到是在现在华盛顿州你们在做的一些努力，对吧？
对， 对， 对，
就是针灸这个群体在做的一些努力。
对。
那您觉得在我们中国国内，那中医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国内中医面临的挑战也是和美国差不多，国人生病呢，一般首先是看西医，不就喜欢去看中医。你看那那国内的医院，那大医院的患者人山人海。曾经有看到一个短片，就是说国内的医院就像春运一样的，
嗯，
那么多人，还就排挂什么专家号啊那些，很多很多的人。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医患关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多高水平的却有专长的民间中医，他们没有执照。所以现在国家呢正在出台一些政策，帮助这些医术高明却有专长的民间中医通过考核也能取得执照。
哦，您说的这最后这一点，就是说现在我们国内在民间有很多非常高明的这些中医师没有执照，
嗯，
对吧？
嗯，
那他没有执照就不能行医了，对吗？
是，所以他们行医呢，就是说就是做地下工作了，就是
这样的。哦，这样的。
对，嗯，
哦，那现在国家在出台一些政策，
嗯，
让他们能够拿到执照，是吧？
嗯，要保护这些，
哦，
民间中医。嗯，
哦，
嗯，
好的。那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国内其实跟美国是一样的，大家都去啊，都去看西医啊，
嗯，
绝大部分人去选，首先选择西医。
但是区别是，美国选西医，因为他是穷人看西医。
嗯，
是因为他没办法，因为他西医，美国看西医是因为穷人，因为他没办法，他看中医要自费，看西医他医保保得好一点，他可以就是说付费不用那么多，或者是甚至不付费。但是国内的情况不一样啊，他是觉得是去看西医是这种一种高档的一种福利，
嗯，
是这样的。
是，那我之前也经常听到，就是社会上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关于中医的话题哈，
嗯，
这其中包括呢，有些人认为这个中医比不上西医，它不如西医的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啊。那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个中医是不科学的，或者说不够科学的。那您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吗？
我认为这些人说中医比不上西医，中医不科学或不够科学，是因为他们对中医不够了解，或者是没有看到过好的中医。因为从历史讲的话，中医有着成千年甚至上万年历史，是成千上万年时间证明考验的，是成千上万鲜活的生命换来的。而西医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而且是从实验室的动物实验中走出来的。上述历史长河呢，人类经历过无数的战争和自然灾害，有些国家亡了，有些民族灭了，可我们华夏民族从来没缺过人口。历史发展至今，我们中国人口达到世界总人口的3/4，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四大文明之一的古老国家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嗯，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繁衍的这个漫漫的长河当中，中医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
是，就是靠着中医文化才有了今天，
嗯，
就我们中华民族啊。还有另外一点呢，就要讲的是，就是易经大师陈照先生，他在2004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叫做《孙和易》。在他的204页第12章《关于易经、圣经、科学》这一节里边，他就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做了很好的一个 解答。
嗯，那请您跟我们具体的说一下，他是怎么聊这些问题的？
对，他是用现代，因为陈老先生他本身是个工程师，
嗯，
他自学，他很爱好这个易学，他本身是个基督徒，非常虔诚基督徒，他有自己通过自学就研究易经，研究成为一个医学专家了，一个大师。他就用什么呢？用现代科学的现实科学的法径法做了观测和亮度，就发现什么呢？易经仅包含圣经神的造物，并且是超越了当今的科学啊。他就从下面这几个方面呢就做了一个详细的论述。
嗯，
他说在宗教领域里，神是没有时间和距离的间隔的。比如说摩门教说公元1000年的时候耶稣出现在美洲一样，你不用否定他，他随时随刻都可能再来或出现。而在易经中呢，有个法叫做什么逆数，就是说反过来逆追数的意思，就是说神造宇宙万物是10000年前的事，伏羲画八卦是近一万年前的事，就是说把这追溯到10000年前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逆数，因为同属于神是没有时间和距离的间隔，所以有了这个逆数，就我们就可以再往看一看，就是什么？第一，上帝与易经的模式造到哪里？就是说我们知道易经的这个要件是象、数、理。
嗯，
伏羲在画卦的时候，他就先画了一条横线，就表示就是代表阳，阳爻代表阳。男人以及很多其他的事物，然后再画一条断掉的线，就称为阴爻，代表阴，代表女人以及很多很多其他性质不同的事物，以和他的德与道。所以易经说一阴一阳谓之道，而上帝呢就取这个易经的阳爻阴爻的模式，先造了一个男人叫亚当，然后呢再造了一个女人叫夏娃，以和上帝的德与道，这是圣经上的纪实，这是不可以更改或者比上神话的啊。这里就是陈老先生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实事求是，列举易经里的象与数，再依据圣经以及现代科学的实据技术，上帝是如何依据理一些理则去重用易经里的象与数。而这里的模式呢，是现代科学的名称，也就是易经象中的一部分，只是模式的范围比较狭窄，象的范围比这模式还广阔的多一点。第二，就是上帝造万物之灵人，黄帝内经说二气五行造化万物，大学说阴阳五行化育万物，宋代周敦颐先生说二五之行之精万物之灵，这三则古典书籍的记载，前其上句中的二之五阴阳，五之五行，黄帝内经以大学的后句说造化或化育万物，万物代表宇宙，即宇宙是由阴阳五行化育而建造出来的。周敦颐先则说阴阳五行的精华则成万物之灵人。而圣经里怎么就说呢？圣经说耶稣将二条鱼五个饼喂饱众人，而且赏有多余，这是耶稣采二五行神迹。二五造宇宙万物，二五成万物之灵人，二五行神迹，完成人所不可能成的事与物，他却都完成了。所以我们从这上面的这个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个人世间这个还有哪有这个比这个二和五的数据更完美、更伟大、更神奇的呢？啊，第三呢，就是说，第三点呢，就是说，现代的生物是依据易经的模式繁衍的。易经说一阴一阳谓之道，一有太极，四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有生物都是按这个八卦模式而繁衍的。而且全是雌雄交配的阴阳之道，比如说一个男一男一女交媾，精虫与卵子结合产生出一个细胞，这一个最初形成的细胞依据前列八卦的模式自行分裂成长，一个分裂为两个，两个分裂为四个，四个分裂为八个，而64个而成一个完整的婴儿。 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呢，就是易经范围之广之伟，这几千年前人类首部经文易经竟然是超越科学的。易经说天与地准，故迷论天地之道。圣经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万物是藉着他造的。除了这个二五之数呢，上帝还依据易经的阴数七数成大事造万物。黄帝内经素问里面讲，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根发长，就是说女子七岁的时候就换牙齿，14岁的时候就进入青春期，21岁的时候就成年了，然后24、28，5、7、35开始这样就摔下去了，就是这样的这些七数。然后我们圣经里是怎么说的呢？圣经说上帝创造万物，宇宙万物七天完成，每个七天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耶稣复活后显示七次，耶稣复活后7749天后遣他的圣灵下降，俗称五旬节。上帝造地球，地球有七大洲，上帝造太阳，太阳有七色，赤橙黄绿青蓝紫，上帝造七曜，日月木火土金水，上帝造28宿，天文中的28个主要星座，17的倍数。而我们人体呢，
那我打断您一下，因为您上面介绍了这么多这位作家写的这些内容哈，那我能总结一下，就是说他是在把这个易经里的内容和圣经里的一些内容在做一个比较，是吧？里面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是吧？
是，对对，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看啊，那个科学这方面啊，他怎么超越科学的哈？电脑，所以我们看电脑，电脑是发源于易经的，易经有说乾动以直，坤动以辟，乾也代表阳男人，坤代表阴精女人，这是一男女的生殖器官以象阴阳性的两个符号。男人的心性动则直，直的简单象形符号是一，女人的心性动则辟，辟是门户张开的意思，它的象形符号是零。乾啊，故乾数阳爻，魂线代表男人，也可有一来代表。阴爻断掉的魂线代表女人，也可有零来代表，即是阳爻等于一，阴爻断掉的魂线等于零。300年前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根据易经的启发，依据易经的启发呢，就演绎出零与一的二进位数，所以才有今天尖端科学的宠儿电脑的运用。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还有呢，就是说电脑的元素等于易经的卦数。电脑我们都知道，电脑的基本式子是二的方根，比如说2的1次方是二，易经称阴阳，电脑称二元；2的2次方是四，易经称四象，电脑称四元；2的3次方是八，易经称八卦，电脑称八元。由此下去， 是二的四次方，二的五次方，二的六次方，二的七次方，是128，易经称128卦，电脑称128元。尽管当今美国最大最进步的机电公司 IBM 的电脑已经发展到128元，但依据八卦的演绎及中国古代经书的记载，阴阳五行化于万物，二气五行造化万物，二五之精，万物之灵，这些超科学的语言，根据陈照老师的推测呢，将来应用在这个宇宙最广泛而且最普遍的将是二的五次方，三是二元电脑。因它是二的五次方，合于二气五行或阴阳五行以及二五之精的要件。
嗯，
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那个诺贝尔奖哈，就是说大家知道的，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华人李政道博士和杨振宁博士，他们是从小受中华文化的启蒙的，所以他们对他们获奖，他们自身是受了我们易经的阴阳消长的理则，才推翻了牛顿的对等定律啊。然后再看201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的是关于是发现测量和操控单个量子系统的突破性实验方法，真的与我们黄帝内经的易经辨析相合的。再看我们2016年首位华人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研究的抗疟疾的青蒿素，是源于东晋时期的阴阳学家、医学家、制药化学家、炼丹术家、道士葛洪的走后被激发。然后201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授予的是那个昼夜节律，真的与我们的渊源有黄帝内经的植物流注是相合的。201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物理学奖授予的关于癌症的新疗法、免疫疗法，与我们内经的阴阳平衡、百病不生、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论是相合的。再有就是世界顶级杂志《自然》于去年3月份刊登的关于科学家发现的人体最大的性器官腱子，是我们《难经》第38难的三焦。
嗯，那您举的这些例子，其实就是在说明，这个中医里面这个《易经》这一套的理论哈，跟无论是科学界还是医学界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是这样吗？
是说我们古人的智慧被现代科学所证明。
嗯，是
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嗯，
就是2000多年前的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这些古人智慧、古老智慧被现代科学所证明了。
嗯，
但是就是说科学呢还不完整。
是，
嗯，
那因为现在很多人把这个中医的这一套理论跟科学的一些辩证观的理论相比较哈，
嗯，
那您怎么解释这个呢？嗯，
啊。因为现在呢，就是说21世纪是科学昌明的时期，什么事情都需要科学来衡量。但是，科学究竟高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用于我们中医学又能发挥多少功效呢？所以我们现在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上期我们谈了人参，现在我们来谈一下当归。当归初分为归生与归尾，归生性能和血补血，归尾性则破血。一个补血，一个破血，其功能而言是两个极端。金元时期的四大家李东垣说，当归头止血而上行，生养血而守中，尾破血而下流，全活血而不走。李时珍记述，至上用头，至中用身，至下用尾，通行全用。这些你看看现在科学怎么解释得清楚？
嗯，
是不是？它这个是两个极端，是同样是一个东西，为什么头尾归那个当归头、当归身、当归尾，它有这不同的功能，是不是？
是的，
这
又回到了上一期我们谈到的这个所谓的现代医学的这一套营养学的这一套东西，跟我们中医的这个营养学又是非常不一样，对吧？
对呀、
啊嗯。那么中医分得更细一些，嗯。
啊，是。再我们看看水，因为上期我们谈到那个水的问题是吧？
嗯。
现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阴阳水的问题。这味药它是治什么呢？是治霍乱病的。这味药是什么药呢？就是说开水半杯，生的井水半杯，两者混合服用就能治什么？治霍乱病。 这拿现代科学的眼光来讲的话，简直是不可理喻的，胡说八道。为什么半杯开水，开水半杯，山清水半杯混在一起就可以治病？因为这什么理论呢？就不可理解，是不是？这个病还不是普通的小病，是什么？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细菌传染的上吐下泻的霍乱病。你怎么想想那《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的呀？他就说治霍乱吐泻有神功，是说他是。就神功，用现代术语来讲就是特效，就是你非信不可，是不是？
嗯，
啊，就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说，因为上吐下泻它是一种阴阳不和而交争，所以服用这个阴阳水就是阴阳平和。这是怎么解释？只是这便是这种义理中的象的功能来达到治病效果。
嗯，
是这样的。呀，所以我们再说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么人体，比如说我们心脏，美国一个人说了，写了一本书，说现代医学最大的悲哀是把心当作一个机械棒，而我们中医的心，《黄帝内经》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属火，心为阴，四就为下，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主血脉，主神明。它不仅是解剖学上的心脏这个脏器，单个的心脏脏器。而且是有智慧的，它可以和人体各器官沟通，还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生活和幸福感，还能体现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所以治疗当今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最好的药不是他汀、阿司匹林、支架、手术刀，而是乐观和爱。孔子说仁者寿，大德必有其寿。
嗯，您说到这儿让我想到了一个词，那这个词就是心智这个词。那我可以理解为，中医它治疗这个心血管疾病，它不光是考虑或者说不光是治疗心脏这个器官，那么它涵盖的内容可能也包括一个人的这个精神和智慧，对吗？
是，因为心除了主血脉之外呢，还主神明，血脉只是一部分，还最重要是它主神明。所以中医讲心乱百病生，心静万病息。道德经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所以这些对我们的就是健康是没有好处的。现在有研究说一个人的高寿秘诀是包括饮食节节，还有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要高寿，还要和社会沟通，有灵性生活，有慈悲，有责任，有归属感，有关爱，保持身体健康，保持健康体重，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像我们前面讲的什么呢？人参、当归和阴阳水的功能，还有我们心脏主神明这个功能，现代医学是没法解释的。
嗯
呀，因为他把我们的心脏就当成一个机械棒，生命这块他是没法解释。所以科学方法的，如果科学方法的答案不能使人满足，或没有更详细甚至确实的数据证明得得出来，那就暴露出科学的不完整。科学家呢就必须试探他途，看看有没有其他路可以走，方不失为科学的立场。
嗯
呀，医学以简概全，依稀之讲，一语天地准，故能迷伦天地之道。科学是道德一环，医学是天地间的准绳，故能包括天地间万有事物的道理，因为它概括了宇宙间所有事物之道。现在科学不能解答的谜，来借助医之道，也许有路可行得通。
是，您说到这一点的话，让我想起好前一段时间跟一些朋友在讨论这个科学的局限性这个方面的内容哈。
嗯嗯、
那我们知道现在科学技术非常的发达，但是再发达，它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是吧？
是。
那无论是宇宙间的很多现象，天体间的很多现象，用科学的这个有限的这个技术手段，还是没有办法解释清楚，对吧？
是。
那这种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借助，比方说像哲学、像易经这样的这些道理来解释这些不能够解释的问题？
嗯、是。所以正如那个陈照老先生在他的这本书里面就说了，易经含圣经神的造物。 病超越了科学。
嗯，
我觉得讲的非常好啊。比如说他就说，医学的纲要是能直向，这个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就相当于气，这个向就是相当于这个模式，就科学的那模式。当然现在来讲的话，这科学我们已经可以用科量相机来显示这个气的存在，这刚刚开始哈，这个方面已经可以了。但是易学是出于圣人之手笔，几千年前他就写了形而下者谓之气，那时候哪有什么科学而言。可是这句圣言不是全包括了现代的科学含义吗？气可直接解为机器、仪器等器械，凡科学所属者全是形体下的事物。而形而上学可不是玄学，易经也说形而上学者谓之道，道就是神。李政道、杨振宁博士体悟到易之道所得的成果，便是个很好的例子。陈照老师最后慎重警告，易经不是宗教，更不是邪，它是太初之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希望此道有助于我国的圣心观众要主人人乐为。
嗯，好，谢谢您的分享，崔医师。那我们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目前来讲我们各行各业都在谈创新，对吧？
嗯，
啊，比方说像这个艺术界在谈创新，
嗯，
教育界在谈创新，
嗯，
更不用说科技界了，都在谈创新。
嗯，
那您觉得中医它需要创新吗？
我认为中医理论不需要创新，因为中医理论与易经同宗同源同法同构，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取类比象由道而述而来的，是终极理论，天不变，道也不变。
嗯，天不变，道义不变，
嗯，
啊，
对，
等于是您觉得这个中医其实更重要的是不是需要传承，
对
吧？对，
是需要传承，
嗯，
对，
嗯，好，谢谢您。那在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话希望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吗？
嗯，希望我们的华人重新恢复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多做了解，尤其包括我们的中医文化多做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对我们的中医文化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我们中医不是不科学或不够科学，而是含了神的造物，并超越了科学。
嗯，
啊，所以最后呢，我想用人大代表范伟前先生在他从《黄帝内经》到诺贝尔医学奖中医的伟大复兴之路中说的：“传国粹，见医者仁心。”守本心，切时代脉搏。还有呢，就是老中医电视剧《老中医》温泉海的一句话：“不求医尽天下之病，唯求不愧天下之心。”谢谢大家。
谢谢您，车医师，非常感
谢
您，
谢
谢三期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谈中医。好，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